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今天为你播出如何管教儿女这个专题，有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期待这个专题能帮助你和你的家庭。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主，谢谢你满有恩慈和怜悯，你对我们真是很久的忍耐又有恩慈。主，你用这样的爱来爱我们，但是你也不放纵我们，你所爱的你也必管教。主，我们谢谢你，你没有看我们为狮子，你看我们是你的儿女，所以你真的是用生活里面各样的事情、各样的环境，你来管教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愿意在你面前领受你给我们的管教，好让我们能够与你的圣洁有份，好让我们这些经历过的人，我们能够结出平安和义的果子。主，当我们自己在你面前一生之久在学习，我们也愿意把我们教养儿女的责任带到你的面前，也求主给我们智慧和能力，让我们晓得怎么样用主同样的爱来管教我们的孩子。主啊，让我们能够晓得怎么尽这个你给我们的这样一个责任跟托付，我们能够把孩子教养成一个敬畏神、能够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的人。主，我们把这堂课再一次仰望在主的手中，主，求你亲自来教导我们。主，很多时候我们听是听了，我们需要的是主的圣灵真的让我们能够真知道，让我们真正明白，就给我们有能力去遵行，免得我们只是听而已，对我们不能够有真正的益处。求主你的圣灵在这里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上一堂课讲到管教的方法，那么我们今天呢还要继续跟大家把这个管教的方法我们把它结束。我们上次讲了两方面管教的方法，一个是沟通。这个沟通呢是我们只要孩子他们开始可以了解父母，开始学说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越来越多花时间去教导去把我们对孩子所定下的规范以及对他的期望能够正面的积极的去教导儿女。那么孩子的年龄越大，可能这沟通是的时间的需要也越多。那么另外第二方面，我们上次讲到就是正面的加强，也就是怎么样用鼓励跟称赞来使儿女对于一些好的行为他们更加的乐意在那方面去行出来。那么今天我们就看第三，就是忽视。什么是忽视呢？忽视就是对于一个行为不予以加强，反而予以忽略，那么这个行为自然而然就会消失。换句话说，特别是儿女他们有一些不好的行为或者一些负面的行为，这个忽视是很有效的一种方法。我们对于他们一些负面的行为，我们不要去加强，相反的我们忽略他，久而久之他就不会再做这样的事。那么有一句俗话说，这个如果没有观众的话，小丑他也就没有兴趣，他不会再扮他的小丑。所以呢，对孩子一些负面的行为，我们特别可以用这个忽略的一个方式。那么譬如说 whining， 有时候小孩子就是一直在那边跟你唠叨不休，或者抱怨，或者 一再的请求，有时候一直缠着父母一再的请求，或者呢耍赖，我们说有时候就赖在地上，他如果没有达到他要达到的目的，他就往地上一躺耍赖，或者呢做鬼脸，或者一些不应当有的一些表现等等，这一类负面的行为，我们就可以用忽略的方式来使它停止。换句话说，上次我们也提过，有时候因为他用这种方式才能够得到父母的注意，所以他就更加要表现这些负面的行为。所以我们说，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父母的责任，是我们让他更变本加厉做这些事。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就是要用忽略的方法啊。但是当然，我们还是应该首先要教导，我们一定要先告诉他这样子是不对的，歪拧是不好的。然后我们要提出警告啊，那我们还是要注意警告的原则，一次不需要两次，不需要三次，不需要四次，警告只有一次，告诉他说，他如果在歪拧，我们不会理他。然后我们就真的要照我们所说的，他继续歪拧，你就忽视，你就不管他。所以有一次呢，我到一个姊妹家，跟她一起有交通祷告，刚好她的小孩就在那边歪拧，那么她就去处理。后来我就跟她说，我说你就忽略，就不管他。我们已经跟他说了，他不应该这样做，也告诉他，他再歪拧就不会再理他。于是我们两个就去祷告，就去交通。那他就一直在那边歪拧，歪拧了大概有半个钟头的时间。但是呢，我们就很定心，就是继续我们的交通跟祷告。那么当然，有时候做父母不太容易，因为那天我在，所以我就一直给这个姊妹打气，我说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哈。于是我们就这样子继续交通祷告。哎，半个钟头以后，他自动停止，不但自动停止，还来我们这边，好像没发生过任何事一样，乖乖的坐在旁边。所以这是关于一些负面行为，我们可以用忽略的方式，特别是比较小的孩子。但是同时，如果儿女有一些正面的行为的时候，我们也应当赶快用加强的方式哈，我们赶快表达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看见了，这样子他就不会喜欢用负面的方式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好，第四种方法叫做自食其果。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管教方法，不但是对小的孩子，对于大的，对于 teenager， 甚至再大一点的孩子，这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管教方法，就是叫做自食其果。因为呢，这样的一个管教方法可以省去唠唠叨叨，也可以省去发脾气。这个方法呢，主要是把重点放在训练我们的儿女自己负责任啊，所以这个自食其果是把重点放在训练他们自己负责任。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唠叨，也不需要发怒。这个方法主要就是让儿女去面对他们的行为所带出来的结果，让儿女自己去面对他们的行为所带出来的结果。换句话，我们就是用所谓的因果律。这个因果律是神创造整个世界所设的一个自然律。换句话说，我们种的是什么，我们收的也就是什么。在圣经加拉太书就曾经有这样的话，他说我们种什么我们就收什么，我们如果随着肉体撒种，我们就收败坏，我们如果顺着圣灵，我们就得生命。所以呢，自食其果就是让孩子去面对他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一个结果。譬如说，一个很小的孩子，他喜欢钻到这个桌子底下，他钻到桌子底下呢，站起来会碰到头，做爸爸妈妈告诉他说不要，但是呢，他还是不听，还是要钻到桌子底下。这时候你就要用自食其果的方法，你就让他钻下去，就让他站起来去碰一下脑袋，一碰他知道痛了， 所以下次他就知道桌子底下不好钻，这是对小小孩。那么还有呢，如果他吃饭不好好吃，我想每一个家庭都应该有一些规矩，不要让他吃一个钟头吃两个钟头，也不要拿着碗跟着他跑。我们看到很多爸爸妈妈就是这样子，看到孩子在前面，父母在后面追啊，这种情形实在是太多，我见了很多。我们应该教导孩子吃饭就有吃饭的规矩，吃饭就是坐在他的 high chair 或者坐在饭桌上，如果他从桌上下来就不能再吃了，就是有一些规矩事先要跟他讲。那么不吃，不吃就告诉他说不吃，他就要承受这个不吃所带来的结果，也就是他到下一餐之间没有零食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吃，如果肚子饿他就只好忍饿一直到吃晚饭的时候为止。这就是这用自食其果的方式。那么大一点的孩子呢，譬如说啊，庄牧师他也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我们以前在芝加哥的时候有一个妈妈，她很爱孩子，但是这个孩子很健忘，所以常常都不记得把家庭回家做的作业带到学校去，所以每一次妈妈都是12万火急把这些作业准时送到这个学校给这个孩子。有一天终于这个母亲她自己也对这个这样子的做这样的事情感到非常的厌倦，于是她终于决定那一天她就让她的孩子去接受没有带作业所会带来的结果，换句话说接受老师的惩罚。所以那一天到了 放学的时候，这个女儿先回家，儿子果然没有按时回家。结果是如何呢？他们那所学校也很有意思啊，这个学校他们在整个学校的 building 的尾端有一间房间，这间房间呢四面都是玻璃，就好像我们那一间玻璃房间我们说是金鱼缸，因为里面在做什么谁在里面都看得一清二楚。那么学校就是规定任何孩子不守规矩放学以后留校查看，那当然就是说多留一个钟头，在哪里？就在那间透明的房间里面，所以全部的小孩放学都可以看到谁被罚。所以那天他的儿子就被罚了，留在学校里面，在那间透明的房间里面。他妈妈说，从那次以后，他再也不会忘记要带自己的功课。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管教的方法。我是很鼓励爸爸妈妈要舍得，要让他 take 那个 consequence。他如果不肯听，就让他去承担他不肯听话不肯听从所带来的结果。那还有一个例子大家很熟悉的邱清泰博士，他的大女儿，他的太太有一次也是分享这样的一件事情。礼拜天早上主日崇拜要准时，所以他们家是规定孩子7:30一定要从房间里面出来，要吃早饭，然后大家可以准时去教会。但是呢，他的老大呢，总是要迟几分钟。那你知道，父母就这个时候就总是每一次就要叫要骂啊，拼命叫，快快点快点，不然呢就会吼就会骂。于是他决定，他就告诉女儿说，从下个礼拜，如果你迟1分钟出来，你就留在家里面，而且不留在房子里面，留在院子里面。那么而且呢不可以出去外面，你就是这样要在院子里面等到我们聚完会回来。下礼拜时间到了，这个孩子果然又迟到了。于是呢他妈妈就照他所说的，但是那一天呢天气有点阴，所以呢好像看着要想下雨的样子，这个做妈妈心里就有点挣扎了，我真的要把他留在院子里面吗？因为房家里面的门也通通锁上，就只能在院子里面，当然院子他们的院子也有一个门，所以这个小孩子就是 留在院子里面。当然他不是很小的小孩，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甚至是青少年的时期。但是他妈妈还是决定不行，他一定要照他所说的去做。于是这个孩子就被留在家里面，下个礼拜准时7:30以前就出来了，再也没有迟到过。所以呢，我们做父母的，尤其孩子比较大哈，这个方法是非常好，非常有效。而且我刚刚已经说了，就是训练他们要负起这个责任。那么第五种方法就是暂停，我们叫 time out， 或者说就是隔离。暂停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不听话，你现在就把他罚站在墙角 time out。 罚站在那里的时候，不可以说话，也不可以玩，就是要乖乖站着。如果他犯规的话，就要加长罚站的时间啊，这就是 time out。 或者你可以把他带到房间里面，带到他自己的房间，不准他出来。或者你规定的一个房间啊，有些家庭说到厕所去，他就知道当爸爸妈妈说到厕所去，关在里面，什么事情都不可以做，就必须站在里面的时候，他知道这是对他来说是一种处罚。那么第六种就是承担后果。承担后果就是，如果孩子有一些不好的行为，我们就让孩子失去一些他所喜爱的东西，或者失去一些他所享有的权利。譬如说，他如果真的不听从一个管教，我们可以说他喜欢的什么东西暂时没收啊，3天以后再给他。或者啊，失去他看电视的权利，也许他每一天可以看半个钟头的电视，他没有听话，今天不准看电视。或者比较大一点的孩子 teenager 就可以失去他打电话的权利，这对 teenager 的孩子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刑罚。我想每一家有 teenager 孩子都知道，这个电话线常常是这个不断的，他们回了家有时候电话一讲就讲很久。如果你以这个失去讲电话的权利，对他也是一种承担后果的刑罚。或者失去开车的权利，有些 teenager 的孩子已经可以开车，那么这也是一种方法。那么另外还有就是 grounding，就是不准外出啊，这对比较大一点的孩子就比较有效，不准他们出去，不准跟同学出去，一个礼拜必须放学以后就回家，哪里也不准去，这些都是所谓的承担后果。那么第七呢，就是用赔偿。赔偿就是说，如果刻意把别人的东西损毁的时候，就要他从自己的零用钱，或者要他自己去赚取金钱来赔偿把别人损坏的这个东西。换句话说，要他去以他自己的财物啊去赔偿。那么第八呢，最后就是体罚。那么这个我想是大家都很关心的，就是到底可不可以用体罚的方式啊？圣经很清楚地教导我们需要杖打我们的孩子。我想我们要来把这几段圣经看一下，然后我们再进一步说明。我们先看箴言第13章。箴言第13章第24节，在旧约诗篇后面就是箴言。箴言第13章，我们看第24节，这里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圣经上这里说的是明明的杖，就是 rod， 或者原来它的字是一个短棍的意思啊，所以是用杖。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然后我们看22章，箴言第22章，我们看第15节。15节说：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除。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愚蒙迷住孩子的心。什么愚蒙呢？这个愚蒙 特别是孩子里面很强的一种自我的意志，很强的自我的主见啊。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除。我们再看第23章第13节、14节，13节，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这里讲的是，我们如果不肯用杖来管教，我们就等于是害我们的儿女，让他的灵魂下阴间。等一等，我会再说明这方面。那么，然后我们最后看29章的第15节，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这里也讲到杖打跟责备能够加增智慧，所以圣经很清楚教训我们，父母需要杖打儿童，杖打孩子。当然，等等我会提到大概到什么年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需要杖打？为什么箴言要这样子劝诫我们？我们父母对儿女有好的教导、好的榜样，或者上面我们所提到的这各种的管教的方法，都是很有价值的。但是这一些都不足以做一件事，就是有时候孩子里面的 will 那个意志、自我的意志非常强的时候，不管是好的榜样也好、教导也好，或者上列的这些方法，都不足以战胜儿女的很强的那种自我的意志。因此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制服，就是要用杖打。这是为什么圣经说需要用杖打，只有杖打才能够来胜过孩子这种很强的自我的意志。所以当父母用杖打来驯服儿女里面这个很强的自我意志的时候，圣经上说我们其实是与神同工，因为我们要救他们的灵魂免下阴间。换句话说，这样子的管教有一个重要性，免得他们的灵魂下阴间，我们要救他们的灵魂，免得他们活在罪的里面，罪的结果就是灭亡。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做父母需要用杖打来管教儿女。那么现在美国的法律规定说不可以打小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法律？主要是因为有一些少数，并不是多数，少数的父母误用杖打，换句话说变成是一种儿童的虐待。为了要避免，所以法律就规定说不可以杖打。但是我们不应该因噎废食，换句话说，圣经上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应当听从。那么但是等一等我就会讲，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进行这样的一种体罚哈。那么特别是对于年幼的儿童，体罚更是有效，因为在小的时候没有什么逻辑的思考，当他的意志非常强的时候，杖打是非常对他们的管教，尤其是教导孩子尊重父母的权柄，这是非常的有效。但是呢，这个体罚的频率跟次数应该随着年龄的长，这个儿童年龄的增长而减少。换句话说，越大就越不需要打了。如果真的是在很小的时候就能够教会孩子能够尊重父母的权柄，那么其实可能一次两次也就足够了。所以呢，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大概一般都是认为到10岁左右，10岁以下是可以，但是10岁以上可能我们就不好再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当我们要用杖打来管教孩子的时候，有几方面的重要的原则。第一，这种体罚、这种杖打应该保留用在当父母要纠正父母对于纠正儿女对于父母权柄的不尊重啊，纠正儿女对于父母权柄的不尊重， 这个方法要保留到这种情况，换句话说，这是保留到最严重的情况，我们才用这个方法啊。或者儿女是任性的，非常任性的，就是故意的不听从，或者一犯再犯，重复的犯啊。那么同时，我们也可以用杖打来教导儿女负责任，就是说这也是要教导儿女负责任的一个可以用的方法，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当我们要用杖打来管教孩子的时候，我们要很注意一件事情，这不是用来给我们发泄我们的情绪的一个方法。所以当你用杖责打儿女的时候，千万不要用这个方法来发泄我们的情绪，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怒气发作的时候，我们随手打孩子常常会把孩子打伤，尤其在我们发怒的时候我们就乱打，有时候打孩子的头，有时候打他耳光，有时候打到他重要身体重要的部位，会带给孩子很严重的伤害。所以每一次我们要用这个杖打的来管教的时候，首先父母一定要先省察自己的动机，为什么你要用杖来管教。那么如果我们总是会犯错，如果我们还是有打错的时候，或者我们因为其他的原因把我们的怒气发泄在孩子身上，不是纯粹因为他做错，是我们自己的怒气，我们要找个地方发泄。如果我们错了，或者我们是转移，把我们的怒气转移在孩子身上，我们应当向孩子道歉，请求孩子的原谅，承认我们的错。那么当然我们应当平时我们就常常寻求神的帮助，帮助我们不要在怒气之下任意的用杖打的方式来责打孩子。第三怎么样来打呢？有人是建议说最好就是像箴言所说的用一根杖。那么有一些你们看一些教养子女的书，他们也会教你怎么去做，他们说这个东西最好是打了会痛，但是又很柔软有弹性，所以就比较不会伤害到孩子。那么因此有人就是建议像左传道，我也是去他家，他们家的家法就是拿那个银色的那种 tape 啊，那种修水管的那种布的那种银的那种 tape， 就这样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啊，就一直重复这样绕起来，就绕成一块像板一样的。那据说这个东西是很有弹性，因为很软，而且也会打得很痛。那么有些人家可能你用一根小的细竹子啊，那个竹子编起来也是相当痛。当然有人不赞成用手。那我自己是用手，那我觉得没有，因为有些心理学家他们说，因为你的手是表明你对儿女的爱，但是现在用手来打的时候，他分不清楚，他无法分辨哈。但是我自己的观察，我想好像没有儿女不会因为你这只手又打他又抱他的时候，就让他很 confused 哈。所以你要选择你要用什么来打。然后有三要，不管你用棍子也好或者用手也好，有三要。这三要是什么呢？要狠，要准，要快。要狠，要准，要快。怎么样狠呢？狠就是要打得够痛，要打得够痛。怎么样才叫打得够痛呢？打到他真的能够让他流出真正悔改的眼泪，那个眼泪是一个真诚悔改的眼泪，要痛到这个地步。所以不是两下三下，大概两下三下还不足以哈。也许他也会哭，可是那个哭是不是一个真诚悔改的眼泪，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管教的目的就是要领他悔改，而且要达到教育的这个目标，就是打了能够产生那个教育性。我们已经说了，体罚不是仅仅为了要处罚而已，也不是为了要发泄我们的怒气啊。所以狠，打到痛，痛到什么程度？痛到他真的流出真正悔改的眼泪。 所以圣经上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看神，圣经上的神是公义的，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有时候我们觉得神为什么有时候罚得好重，其实我们不了解一件事，当神在施行审判的时候，神的心意是要领我们悔改。神在施行审判的时候，他的心意是要领我们悔改，所以痛是要叫我们悔改，所以打的时候要狠。第二要准，准的意思就是说不要伤到其他的部位，你要打在正确的地方，身上准确的打在该打的地方。那什么地方是最好呢？有人是说手心，但是可能最好还是屁股，因为呢屁股是神所造的，天生的一个肉垫啊，所以这个地方不会受伤，不会受伤啊，所以最好是打屁股。不过呢，如果包着尿布的话，尿布要脱下来才打哈，隔着尿布那不能达到效果哈。所以呢，这是要准。第三呢，要快，快的时候就要及时，要当场，不要等了一个钟头，或者说等到晚上，等到爸爸回来再来管教。小孩子没有那么长的记忆力啊，所以要狠，要准，要快。好，那下面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来执行这个杖打。第一，把孩子带到一个私下的地方，一个 private 的一个 place， 带进房间也好，或者你正好在外面 shopping， 他不听话，该打的时候呢，把他带出去，带到你的车上。车上算是一个很 private 的地方，当然也许你会怕说那是一个 public， 人家会不会看到你打小孩哈？不过带到一个私下的地方，所以这个也有个好处，让我们的怒气不是在发作的那个刹那我们就把手拿起来打。你带他去一个安静私下的地方，就给你自己也有一个时间可以不是只是发泄自己的怒气，同时孩子也不希望他被打给别人看见，我们也要尊重到他是自己，尊重他里面的一个自我啊。好，第二就清楚简单的告诉孩子，说明为什么要打，不要太长，尤其是小小孩，你跟他长篇大论的解释讨论，他早都忘记他为什么该打啊。所以清楚简单的告诉孩子为什么要挨打，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一定要教导他，他这样子的行为是不单单得罪父母，得罪神。所以大卫在诗篇第51篇认罪的时候，他说我唯独得罪了你。我们认罪，我们要搞清楚，我们认罪是因为我们得罪神，神才是我们最主要得罪的一个对象。所以一定要很小时候就教孩子把这样的一个真理建立在他的心里面，让他知道他是得罪神。所以呢，我自己还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就带他做一个认罪的祷告。打以前，我是在打以前哈，很简单的告诉他为什么他要挨打，告诉他他这样做是得罪神，带他做一个认罪的祷告。那么我想幼儿就已经可以开始了，不需要说等到上学或者等到 teenager， 带他做一个认罪的祷告，然后就打。那么就按照我们刚说的原则，要狠，要准，要快。当你打完了以后，应该让孩子有一段时间单独的去面对他所受的这个责打。换句话说，你应该允许他让他自己哭一，就是有一段时间，他如果是哭，就让他哭一下子。我自己通常是差不多15分钟左右哈。那么，因为你是带他在房间里面，所以你还是陪着他，你不要就把他丢在房间走出去，你就是在旁边，让他哭，让他自己去面对所受的责打，他可以去思考。虽然他不一定有很逻辑的思考，但是就是他需要接受这样子的杖打所带给他的一个教育的一个讯息。好，最后过了15分钟，我们就应该过去把他带过来，抱他啊，用话安慰他， 或者亲吻他。最后这个步骤非常的重要，这个步骤不要 忽略，因为如果这个步骤省略了，这是为什么说美国政府会规定不准打孩子，因为我们没有是以一个爱的出发点来管教，同时我们也需要再一次肯定我们对孩子的爱。当孩子在接受杖打之后，通常是他的心灵最柔软的一个时候，而且在这个时候他也常常很渴望父母可以来安慰他。但是我刚才已经说不要马上，因为你马上你就把你才刚打完的那个效果就抵消了，让他哭一段时间，然后你就应该对他表示你对你的爱，把他抱在怀里面，然后安慰他。那么这个时候是他心灵最柔软的时候，所以他也需要你的安慰，所以这时候你告诉他，再一次告诉他你爱他，所以你才要这样子管教，才要责打他。同时可以在他耳边再一次心对心的对他说话，再一次告诉他说为什么这样做是错的，然后再一次告诉他你很爱他，所以你要管教他。因此这个时刻几乎可以说是以上我们所提任何一种管教方式都不能够达到的一个效果，就是在这个时候你跟你的孩子之间可以达到前所未有的一种亲密的关系。这种亲密关系是你用其他处罚方式不可能达到的。所以这种正确的责打不会让孩子受伤害，相反的，孩子会更深的认识你对他的爱。所以我们就做一个总结，我还是当我们讲了这整个管教的三次管教的原则，我想很重要的我们已经讲过了，父母尊重父母的权柄还有一致性，就是 consistency， 是两个重要的秘诀。如果父母没有教导孩子学会尊重父母的权柄，这个工作就会留给学校里的老师，会留给教会里面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就变成他们需要做这样的事情，带给他们很多的麻烦。如果还没有教好，那就将来到社会上带给主管，甚至带给教会里面的牧师很多的麻烦，需要重新的来教导这件事情。但是更严重的，这个孩子他不懂得怎么样顺服神，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越小开始建立起来越容易。那么第二，我们应当很清楚的设定范围，定下规矩，然后清楚的教导我们的孩子，然后很重要，我们就必须坚持，父母就要坚持他所定下的规矩，所给孩子的教导要坚守的照着他所说的所教导的去执行啊，去执行。我们的管教最忌讳的就是时紧时松，标准时高时低，或者因为时间因为地点我们就放松我们的原则，这些都是非常大的忌讳。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 consistent， 就是要持续要一致啊。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